弟兄姊妹们平安。预先跟大家问新年好。因为还有两天我们就是2019年了。2018年我常常认为这是很特别的一年啊。这个特别的一年呢，因为神做事情有他的时间的原则啊。2018年是以色列复国70周年，同时呢又是耶路撒冷归回以色列50周年的下一个啊。1967年啊，以色列把耶路撒冷重新得回。所以我觉得今年肯定是很特别的一年。结果呢很平安的过去了。所以有人就跟我说啊，他说你想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那肯定不是他来的日子，他来的日子肯定你算不出来啊，你算出来了那个肯定算的不对啊。这个虽然我们是这样，但是我们感觉到主来的日子的确非常近的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好好的警醒我们自己。那么去年呢，也是我们教会很特别走过很艰辛但是有很多丰富经历的一年。今天很高兴见到很多很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啊，特别是张宝珍阿姨又回到我们中间啊。我们很高兴啊，她回来以后我们很热情交谈几句话，用一句总结啊，在过去这些日子里面他有约伯的经历啊，虽然没有那么苦，但是呢就是从前是风闻有神，现在呢是真的是经历了神了。所以我们的经历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在过去从2007年啊，17年16年开始啊，17年18年我们都经历很多很多的挣扎，教会经历很多的挣扎。但是正是在这种挣扎的里面，主的恩典就显明出来啊，使我们有更多的更深的对于主的认识啊，对于圣经真理的宝贵性的体会。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就选自了提摩太后书。那么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在世的时候写的最后的一卷书。那么我们选的这一段经文呢，又是保罗在所有的劝勉里边的最后一段的劝勉。那么保罗在这里把他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写在当中啊，他就说他似乎知道啊，他要离世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要为主殉道了，死的时候快要到了。那么有些人说这个是保罗的经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神不但给我们道理，神同时给我们榜样啊，神不但给我们道理，神同时给我们榜样。那么在新约时代里边，神给我们两个最主要的榜样，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他对于罪恶的绝对得胜。那么他从一起初就没有原罪，所以最后他是为别人的罪牺牲自己，所以他把标准的人生活出来了。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的把神的旨意全部活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呢，神就给我们一个绝对的榜样的同时，给我们另外一个榜样，这个人就是保罗。那么保罗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是生在有原罪的状况里边，是吧？这个他有自己的成长过程，他有抵挡上帝、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也是从无神论的背景里面出来，是吧？跟他有一点相似啊，然后在这中间蒙神呼召，然后认罪悔改，然后跟随他。所以保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当效法我。如果这个话只停在这里那就麻烦了， 那保罗就把自己跟基督放在一起了。他说不，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也就是说，他怎么效法基督，你要向我学我怎么效法基督。所以绝对的榜样是他，但是我们如何跟随他呢？保罗又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他是走在前边的一个头羊。其实我们中间没有牧者，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牧者。那我们这些所谓的做牧师的人是走在前边所谓的头羊，我们都是羊啊，都是来跟随他的。所以保罗的经历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主自己所设立的可以效法的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那么在保罗最终他要离开离世之前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启示，这个对我来说呢是个非常大的安慰啊！就前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这个教会里的问题，有弟兄姊妹对我说啊，工作是你的衡量啊，工作是你的衡量，你做到最后你的工作没了，那怎么证明你是一个走的路正确的人呢？啊，我非常感恩啊，教会里边两个圣经，新约圣经里边两个最伟大的人，到了最后都非常的，从人的眼光来看都非常的悲惨啊。这个保罗到了最后，他的同工，很多亲近的同工都离弃他，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监狱里边，他为主做了伟大的工作，可是荣耀似乎没有归在他头上。所以这个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使我们在最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不断的重新得力。正像保罗自己所说的，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患难是为要安慰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啊，经历同样患难的人。所以我们也在经历这样患难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跟耶稣基督相比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在人的眼光来看没有什么成功啊，最后他死的时候连门徒都四散了啊！但是这个绝对不表示他失败了，绝对不表示他走的路子是不对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服侍主的过程里边啊，就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自然的可以看到啊，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个段落。那么这个是保罗在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给他的同工提摩太，一代年轻的传道人的一封信。那么这一段话呢，是给这个年轻传道人的最后一段的劝勉，接下来就是告诉他一些个人的事情，一些问安的事情啊。所以最后的一段劝勉就是这段话。那么到了2018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啊，我们就用这一段话呢来作为弟兄姊妹我们中间的属灵的劝勉。那么这段经文自然的分成两段，第一段呢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第二段呢就是第六节到第八节。那么在经文的最后，保罗说第八节啊，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那么这个是他自己的，是保罗的，但是下边一句话就把我们也包进去了，圣经非常伟大啊，所以下边就说不单是赐给我的，也赐给那些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哦，这个就厉害了啊！世界各处凡是爱慕他显现的人都包括在这一个信息的里头。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在问各在座的各位，我们是不是爱慕他显现的人呢？是不是？当我们传道说耶稣基督快来了，你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你的反应是好还是不会吧？啊，这个可能还有多少年吧？啊，所以说是好，那就是感恩啊。如果不会吧，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不大希望他快回来啊？所以，凡是盼望他快回来的人，这是这段话神要鼓励我们的。那么，凡是说哎呀不会吧，这句话是提醒我们的。 啊，使我们能够在上面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不盼望他回来呢？我们不盼望他回来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觉得今天的世界还不错。第二，我们不大觉得他来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凡是盼望他来的，一定知道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有罪，我为什么到现在还软弱。主啊，我巴不得快快离开这个我这个软弱的身体。另外呢，就是这个世界，我们真的是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再待了。看到这个世界很无奈，看到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怎么办呢？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盼望他来迎接我们的日子。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心态，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那么当保罗劝勉提摩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劝勉提摩太，他就说你要用各样的教训，要 teach， 要教导，也就是说让大家要明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责备人啊，这个中文的翻译成责备人，英文翻译成 rebuke 啊，这个其实在原文里边呢，它是更正人啊。中文的翻译受到英文的影响很大，特别是钦定本啊，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早期翻译和合本的很多都是说英文的啊，所以它在希腊原文里边呢，就是当你教导人的时候，你要使他归正啊，是归正他啊， correct 是把他错的拉过来，然后呢是警戒，这个警戒就是提醒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软弱了，虽然路子走得对了，可是我们晃来晃去了，要警戒他，提醒他，哎，打一下起来啊，这个不要再睡了啊，这个这是警戒啊。最后劝勉，其实劝勉原文是安慰的意思啊，原文是安慰他，鼓励他，让他疲倦的继续往前走啊，这个你走的正确，给他坚定的信心，让他往前走。所以今天我们也用这样的经文教导大家，归正大家，警戒提醒大家，你是盼望主来的日子吗？还是沉睡的人？然后如果你是盼望的，你有一些时候这个觉得疲倦了，觉得灰心了，我们要互相劝勉，要鼓励啊，主来的日子一定不会使我们失望。那么在第一段，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最终的那一个结果啊，来鼓励我们今天要走的路程。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边，特别是儒家思想里边呢，它是没有终极目标的。我们今天的社会上的文化也好，各种哲学思想也好，基本上都是叫你享受过程，只管过程，不问结果。为什么不问结果啊？当时我听这个于丹啊，很有名的这个心灵鸡汤的这位老师，他讲的就是这样：我们不问结果，不问来源，不问结果，只顾过程。为什么他们不问？哎，因为他们不知道啊，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也没有资格知道，所以呢，反而他们把不知道，把一种无知当作是一种好像很潇洒啊，我们不管生死啊，很潇洒啊，反正人生自古谁无死啊啊。在他讲到关于这个庄子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庄子已经明白了死亡的秘密。哇，我很觉得很兴奋，赶紧看看他如何知道死亡的秘密。他说死亡的秘密就是人人都要去，所以不要问啊。这个就是他明白了死亡的秘密。我说哇，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说世界因为他无知，他只能说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样呢？潇洒走一回，不要问啊！你看我走了多潇洒，死亡怕什么？反正每个人都要去，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就不管他嘛，不要问嘛。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把生、把死、把过程、把无始以前、世界以前怎么回事、世界以后是怎么回事，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能告诉我们？因为他有资格告诉我们。所以圣经里边就把这个最终的结局告诉我们了，就是冠冕。这里的冠冕不是指的皇冠。我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我一读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个冠冕是一个金的， 戴在头上，好像这个 Elizabeth 女王头上戴的那个冠冕。其实这只是这个冠冕，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如果懂得希腊文化啊，这个冠冕是什么呢？就是你竞赛这个奔跑啊，跑到最后得第一名的时候，那个给你戴在头上的那个冠冕。那个冠冕是一个橄榄叶编的，这个如果你看到那个朱德·班赫这个电影的时候啊，很多反映古希腊罗马啊竞赛的时候得胜的时候给他戴上一个冠冕，是指的那个。那么这个冠冕呢，用今天的大家都能够明白的一个话来说就更加容易啊，因为他是写这个圣经是在希腊文化里边写的。今天我们解释圣经呢，要在今天的文化里边来解释。这冠冕像什么呢？像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大家都懂了对吧？什么叫毕业证书？考试通过毕业了，这毕业证书就是保罗说将来有一天有公义的毕业证书在那等着我，这就表示对你的这一个学习训练的过程的肯定。那么保罗说我将近走完这一生路程的时候，上帝要按照他的公义对我走过的这一段路程，我的生命的操练最后给我这一个肯定，是按照他的公义来肯定的。如果神没有公义就不对了。那么我们今天最后的盼望，每一个人最后人生的结局都是一样的，神要按照一样的标准来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那么这个是我们人生的最后的结局。那么现在我们还没有到那里，我们在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里边，所以目标来定过程是人生非常伟大的智慧。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因着目标你能够选择你的路线，这是人生非常大的智慧，所以你能够约束你自己走在这个最直接的路线里边，这就是你成功的秘诀。能不能跟上我讲的意思啊？所以你有目标，你知道你的起点，你中间这条线在哪里，你把自己约束了这条线里边。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你总要专心啊，专心就是不要分心啊，在这个过程里边要这样做。那么在第一段的经文当中，保罗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未来，就是在保罗的时候啊，未来的教会或者社会上的一种现象。那么圣经里边凡是提到很多头衔的时候，表示下面的信息非常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啊，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来嘱咐你。你看这个嘱咐前面多麻烦啊，加了这么多的定语来强调这个嘱咐的分量啊，所以是在神面前。当然这个嘱咐表示不是保罗自己的，那是他从上边所领受的来传递下去的。在将来审判死人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表示说我告诉你的这些事不是与你无关的，将来有一天你要在他面前交账的，因为他是审判你的。为什么是活人和死人呢？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上很多人还没有死啊，所以死了的人要复活，活的人要改变形象。不管你是死了还是活着，你被审判的标准是一样的。所以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就是他一定要来的，他的国度一定要降临的，凭着这个嘱咐你。嘱咐的是谁啊？嘱咐的是教会里边的新一代的领袖。嘱咐他的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务要传道。这个传道在原文里边是宣讲，是 proclaim， 你要去宣讲。为什么要宣讲？为什么要传道？咱们中国人 有一句话，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呢？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生下来就明白我们人生是怎么回事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对人生有很多的困惑。那么他说困惑的人怎么办啊？找老师啊，是吧？找老师，你要去学啊。下面我们的问题是，谁配做我们的老师？谁配当我们的老师啊？是那一些从上帝那里领受信息的人，不是他自己研究开悟，他自己觉得我明白了，我来告诉你，那是他的思想。其实真正使我们明白的人是谁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只有他才是真理的本体，才能使我们明白我们人生是怎么回事。那么他怎么让我们明白呢？就是透过他所拣选的人，透过他所托付的人，让这些人把我们人生重要道理来传给我们。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领受启示。我再说一遍，这个叫做领受启示。所以这时候你要去寻找老师吗？你寻找什么样的老师？就是忠心按照真理来传讲，神托付他要传讲你话语的，这样的人才配得可以成为我们来学习真道的老师。因为没有真道，我们就不知道正路在哪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行为的标准应当是怎么样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因此在保罗讲的这一段话里边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说你要传道，要去宣讲，要去教导。他说无论你得时还是不得时，你没有理由的，你觉得我现在不是这个机会，不是什么 no， 你活着你就是要传，无论如何都要传，然后要在这上面专心，免得你分心。我们为什么要全职，所谓的全职传道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全职传道，但是我们用奉献来支持一部分能够做教导的弟兄姊妹，教为的是要他专心在这个事情上，能够专心，不再分心啊。所以这个当年利未人在圣殿里边来服侍，那么上帝用以色列人十分之一的奉献来供养利未人。为什么要用奉献来供养他们呢？就是为要叫他们专心。如果没有供养，比方说他们自己这个神分土地的时候说不可以分给利未人土地，你说以利未人不是有土地吗？他们有他的城啊，对，那是他住的地方，所谓的土地就是他去种地的地方，不可以给他的。那么为什么呢？比方很简单啊，今天到了过节的年时间了，大家要来奉献的，哇，外边快下雨了，他说对不起啊，你的奉献先放那放着，你的番祭在那放着，我得去割麦子去，不然的话我家里没人吃的，对吧？圣殿里边没人了，都去割麦子去了，那这个侍奉怎么样呢？这就不行。所以神要叫他的工作不间断，比方说祭坛上的火是不可以熄灭的，因此利未人祭司的工作是不间断的，要在那里继续下去。任何时候耶和华是不打盹的神，但是我们是会打盹的，那怎么办？轮班倒。专心是很重要的，分心是不行的。连世上的老板都知道要雇佣高薪聘请雇佣一个什么技术人员或者 CEO， 他不可以再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专心在他自己的工作里面，他才能真正的出成绩。所以保罗在吩咐提摩太的时候就说，军中当兵的不以事务缠身啊。耶稣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的这些我都加给你，这个话是谁说的？我们曾经讲过啊，耶稣临走的时候对门徒说，他说我这个你信神也当信我啊，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叫我在哪里叫你们在哪里。我们曾经说过这种话是谁对谁说的？哎， 是一个爱上了一个未婚妻，对未婚夫对未婚妻说的，你在家等着，我回家盖房子，盖房了我就来娶你，娶你以后让我住在哪里你也在哪里，对吧？那么当主耶稣说你们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的都加给你，这是什么人说的话？这是一个国家招兵的人说的话，叫你来当兵的时候就说你只管去打仗，你的吃饭穿衣你的武器你不必担心，这个我来供给你，你就是专心把仗打赢就行了，对吧？所以神他的国度他的呼召他供应我们一切，他你放心，你所需要我都给你，但是你需要在这个事情上怎么样呢？专心。所以你在天上打仗的时候，你不能想哎呀我家那个母鸡下蛋的，谁去收那个蛋呢，对吧？你不可以这样，你这样你这个枪子儿把打死，对吧？所以你需要在那个地方专心致志的来打那场战争，怎么打赢全心全意的去讲，这个很重要。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这样的同工，能够专心致志的打那美好的仗，能够为主在他的国度里面来赢得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所以专心了以后就用百般的忍耐，这个 all the patient， 为什么要百般的忍耐？表示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那么在这个忍耐的里面，下面就是说要教导，要规正，要提醒，要安慰，要劝勉。那么在这时候当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那么另外一批人保罗没有直接说，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包括另外一批人呢？是有的。那么那一批人是谁呢？就是提摩太要去教导的对象，也就是说领受的那一批人。那么作为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人啊，我们是那些被教导的，被责备归正的，被提醒的，被安慰的。那么这就是我们说了，当提摩太教导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学啊？有没有认真的学？有没有？这是另外的一个提醒了，对吧？啊，当保罗吩咐提摩太说你要去更正一批人，以前他的思想错，现在要归正了，我们有没有反感啊？啊，听着，哼，岂有此理，是吧？为什么我要这样？我为什么不能那样？啊，我们是什么态度来面对传道人来更正你的思想？你是顺服还是反感？啊，曾经在周报里边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小心你的反感》。啊，撒旦最会利用人里边的那种反感悖逆的情绪，让你去拒绝接受对你的生命非常重要的提醒，然后要被提醒，要被警戒，对吧？然后呢要受安慰啊，要受安慰。那么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受安慰呢？啊，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有教导的，有被教导的。其实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等于把两方面都包括进去了。但是到了第三节这个地方呢，就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我真是觉得圣经太伟大，他就把今天这个时代，因为保罗写完了这封信到现在已经快2000年了啊，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就比保罗所说的时代是更接近那个将来要发生这种现象的时代了。他说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人是不是厌烦道理啊？不是，人喜欢道理，但是人厌烦的是什么样的道理啊？是纯正的道理。也就是说人喜欢一些道理，什么道理呢？是不纯正的道理。然后说耳朵发痒，我不知道保罗心里边，我查了原文，是这个就是耳朵痒痒， 啊，耳朵发痒，耳朵发痒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保罗用耳朵发痒啊？不发痒是怎么回事？哦，耳朵痒痒，听不进去。痒痒的人什么感觉？烦啊，很痒很烦啊，耳朵发痒，啊，听不进去。然后就随从自己的私欲、情欲，随从自己的喜好，增添好多师父。我查一下原文，是就这个意思。哎，我发现今天的教会真的是这样哦。其实我们刚才讲了，真正的师父应该从哪里来？一个学校的老师是不是学生选出来的？一个医院的医生是不是病人选的？但是今天的教会，牧师是会众选的，这非常奇怪，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提出来，我们说我们不走聘牧制，人家说就你怎么怎么样，攻击我们的人一大堆，对吧？今天是很多教会都在走聘牧制。聘牧制什么意思？就是会众选牧师，会众先选出会众的代表，组成聘牧小组，聘牧小组代表会众去选牧师，牧师每年要接受会众的评估，那么喜欢你你继续留下来，不喜欢你给你解聘，那你就得离开这个教会。那么如果会众明白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聘牧师，那么他就不需要牧师了。他之所以需要牧师，是因为他不明白属灵的原则，正像圣经说的，是你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未曾想过的，你根本不知道神要告诉你们的是什么。这个属灵的原则，很多属灵的原则不是会众能够把握着准的，因此才需要神的仆人来教导。可是今天的教会正是像保罗所说的，不喜欢纯正的道理。今天我们看到多少教会也不敢讲纯正的道理，讲纯净道理的牧师基本上在教会是待不下去的。那么牧师怎么办呢？只好去传讲弟兄姊妹会众喜欢听的那些道理，是吧？这就是今天教会的真实写照，不是所有的教会啊，许多教会真实的写照。他们传讲的是不是圣经呢？是的，但是必须加以歪曲，加以断章取义，加以这个取舍，按照会众所喜爱的去传讲。这个早在2000年以前，神已经借着他的仆人来提醒我们了。我觉得圣经真的好伟大。所以这里边呢，又出现了两批人。所以保罗讲的提摩太和听提摩太话的，这是一批人，就是按照真理传讲，也存着谦卑的心领受，这是一批人。那么现在出来另外一批人，就是他们不愿意听真理的，这个不愿意听的，但是他们还想要组织，因为他们要过宗教生活，对吧？还要组织教会，那怎么办呢？就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找我们所喜欢的牧师，来找能讲我们喜欢听的那种的老师，那种的传道人。所以他们也形成了一批他们的那种情况。所以他们在这里边，传道人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圣经里边提到了假先知，有没有假使徒？假使徒是不是使徒啊？假使徒就不是真使徒，但是他也叫使徒啊。假使徒和真使徒的区别在哪里？就是一个奉差遣，一个没奉差遣，区别就在这里。一个是向主忠心，一个是讨人的喜欢，区别就在这里，对吧？假先知也是这样的， 平安了，平安了，巴比伦不会来的，这个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里的奉献，我们的圣殿的侍奉不会结束的，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听到啊，高兴。耶利米说悔改吧，你们若不悔改马上就要灭亡了。人说这种人打死他。以色列人是这样，今天的教会仍然这样。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在上帝面前，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那么这时候分出了四种不同的人，一种是领做教导的人，一个是神所吩咐的向主忠心的，一个是人所选举的讨人喜欢的，一个是认识神的牧者，神的教导愿意听从纯正道理谦卑悔改的，一个是不喜欢那个东西，喜欢你讲的我很好，大好，大家都好，高高兴兴的跟随假先知的。所以这就出现了这种四种不同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其中的哪一种人呢？圣经已经把这个状况给我们写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到了一年的年终了，我们需要有一个回顾，看看我们的教会在走哪一条路，看看我们的传道人是向谁忠心，求谁的荣耀，按照什么原则来做事情。那么同时我们也一面镜子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是听从什么，喜欢什么，还是那些耳朵发痒喜欢自己选老师讲我喜欢的道理的那种人呢？所以这些人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无凭的话语。第五节就说，你却要凡事谨慎。我们谨慎的时候就有人批评我们啊，这个干嘛这样啊？甚至于我们在分辨这个是非真假的时候，人就说哎，不要在朋友当中找敌人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要谨慎的，要非常谨慎，因为魔鬼撒旦他不单单是很狠毒，同时他还怎么样，很狡猾，他非常狡猾，他的使者装作光明的天使，看上去像不像光明的天使啊？很像，可能他比真实光明的天使还要更光明，如果不然的话他就骗不了你了，对吧？所以要谨慎，然后忍受苦难。我觉得肉体的苦难比较容易忍受，心灵的苦难真的是很难忍受，真的痛苦啊！当你最爱的人出卖你的时候，真的痛苦啊！那种痛苦讲的是痛苦欲绝，但是没有办法，你必须冷静的、勇敢的、坚定的去面对。保罗说他评论自己的时候，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在这里我要报告大家一个消息，上个礼拜天我们就在面对属灵的征战，因为来到我们中间看上去很 nice 的女士，人很温柔，看上去真的很这个从人的角度很可爱，然而我们透过跟他的谈话，我们知道他是东方闪电的，是全能，所谓今天是全能神教会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异端来到我们中间。他找我们的弟兄姊妹很积极去跟人接触，所以我们分辨出来以后，我们不得不向他宣告，你不受欢迎，你在这里没有市场，你必须悔改，要么你必须离开。今天我看到他没有来，是吧？有些时候我们为着真理的缘故，我们必须勇敢，是吧？他也不错嘛，这个不要那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抹不开面子，我们就把真理出卖了。教会里边很多历史上神的仆人必须要勇敢。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这位老人家了，那么当他看到扫罗 做事情偏颇的时候，面对仇敌他亲手杀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做传道的功夫不是一个老好人，不是圣诞老人，哦吼哦吼哦吼，给你分礼物，什么原则都没有，不是的。既然是征战，征战是什么？征战就是你死我活。什么叫敌人？敌人就是要杀死你的人。你必须是以同样征战的原则来面对这些事情，这是寸步不让的事情。所以保罗就说，你要谨慎，要忍受苦难，要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么接下来呢，从第六节开始，保罗以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经验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例子来劝勉提摩太，也劝勉我们。他说，我被交奠啊，这个交奠就是这个在圣经里边有奠祭，对吧？我们中国人也有交奠啊，你去纪念某种东西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酒倒出来啊，倒在地上。那么这个就表示灵魂离开我的身体啊，被交奠的意思就是我的灵魂要离开我的身体了，那么也就是表示我要死了，所以说我要离世的时候就要到了。下边呢，保罗用了三件事情啊，来描述他这个时候对自我的评估。那么他要死了，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信心，他说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很快就要拿到我的毕业证书了啊，也就是说我跑，我已经跑完了，那个冠冕要戴在我头上了，这是公义的给我的。所谓的公义就是说神必按照他真理的原则，然后让我们走过这一生路程的时候，他给我们回报。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啊，我们选用了希伯来书啊，选用了希伯来书里边，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啊，因为凡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他信那寻求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信，我们向他寻求，他必赏赐我们啊，这是公义的啊，不能说我们做主做到最后我们一场空，除非我们不是按照他的真理而行的。那么保罗说这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有三方面的事情保罗来评估他自己，今天2018年要结束的时候也提醒我们个人。那么这三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然后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其实这三件事描述的是同样一件事，就是描述的是一个过程，但是他从三方面来描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条路啊，是一条路。那么这里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换句话说还有什么？还有不当跑的路。当跑的路就是我应该沿着这个方向去走的，那么当跑的路是什么路呢？就是守住所信之道的路，按照纯正的道理我一直坚持，一直坚持，现在我坚持完了。所以这是当跑的路。那么有些时候保罗说我向着标杆怎么跑啊？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怎么跑？直跑。那么直跑就是你看到那个跑100米的比赛的人啊，我因为我也是这个从小小学就是运动员啊，我是跑中长跑的，很紧张的一个时间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听那边呢，这个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这是运动员进行曲，对吧？一听这个清楚，心里就开始兴奋啊，然后就开始活动，活动完了以后就开始到那个地方去了。下边紧张的时候来了，叫做各就各位， 预备，砰！啊，那说哈哈，你就跑。那么你知道跑400米不乱道，那个时候你最怕跑弯道的时候跑到别人道上去，因为太紧张了嘛。跑到那个地方以后，你没看清楚，跑到别人道上去，完蛋了，你就报废。那跑100米的叫直跑，那啪一枪响起，你要看准你的道，让你直直的往前跑，你才能得冠冕。有没有预备，棒？有没有这样跑的？但是很多基督徒这样跑，哦，我们被这个引，被那个拉吧。跑的时候，你不是看着我们这个心中跑的人，这个就是看着那条线跑吗？你发现有的很多运动员啊，是看别人跑的，跑着跑着回头看看别人跑的怎么样，对吧？是不是追上我了？你不要看别人怎么样，你就是要按照你自己的能力，尽上你最大的努力，你看着那个冲线，按照那里跑才是对的。所以保罗说，我向着标杆是直跑，按照今天我们所说的是按照最后那个冲线我直跑。所以我们信主是一条路，那么在这条路里边有三件事要发生。第一件事，这里说美好的仗要打过。那么这个仗呢，打仗啊，原文里边并不是用的是战争，它用的是一种挣扎，用的是一种较量，用的是一种比赛。它用的那个字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字啊，竞争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字。其实我们的打仗这个过程啊，基督徒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那么在这一生里边，我们一想到打仗，我们就会想到基督精兵前进，快将战场走，对吧？轰炸轰炸轰炸轰炸往上走。那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想到十字军东征和穆斯林去打仗。其实圣经上所说的这个美好的仗不是指的那个。其实我们美好仗的第一个大敌人谁？哎，大家都知道了，第一个你要打的是自己。我们再一次强调，基督徒永远不会输给你的敌人，从来都是输给你自己了，对吧？撒旦是不是我们的敌人？是的。但是人输给撒旦之前先输给自己，如果你不输给自己，你是不会输给撒旦的。撒旦在对他不理他的人面前，他是没有能力的。你有信心抵挡他，他就跑掉了，他对你没有什么能力，对吧？但是你先有了欲望，你先有了自我，你先有了骄傲，他就开始有缝隙来攻击你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敌人首先不在外面。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一生当中的征战，其实第一个我们先要想明白的是我们的自我。征服自我是我们属灵一生当中属灵征战的首要任务，也是最痛苦的事情。那你对付敌人很容易，但是对付自己是不容易的。世界上许多许多伟大的人物都把自己的敌人，就是外面的敌人都打败了，但是最后都输给了自己。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打败过任何一个敌人，他手无寸铁。最后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人把他捆绑了，鞭打他，拉他当十字去钉十字架，他没有任何的反抗的力量，他也不反抗，然而他却得胜了。他最终的得胜，神把他升为至高，这也就表示说他的得胜是最伟大的得胜。他的得胜是什么呢？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个征战呢，是美好的。圣经上说它是 good fight， 是个美好的征战。所以它不杀人，它不攻击，它不是那种去侵略或者去抢夺，不是，它是制服自我，让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彰显出来。那些掩耳不听真道，耳朵发痒，厌烦纯正道理的人是什么人啊？就是输给自我的人啊，就是输给自我的人。所以这美好的仗 是一个征服自我，表现出我们向着世界，向着撒旦没有任何余地给他的。这是第一个方面，是属灵的征战。保罗说我已经打完了啊，就是他临死的时候才说这个仗打完了。我们今天还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里边，愿弟兄姊妹能够心中被提醒，知道我们的属灵的征战首先不是来自于外界。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说这个大家都能够听懂啊，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本。所以外边撒旦的诱惑、世界的诱惑等等等等，异端邪说等等等等的，那都是条件，但是只有内里才是根本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保罗说这场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个就好像一个12年级毕业的学生，他读了12年，最多他提前一年毕业，11年毕业了，那是非常聪明的人啊。也就是说我所有该学习的、该经历的、该什么东西我都完成了，主所给我的我都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的路还没走完，2019年可能会来啊，我只能说可能会不会来不知道。主来的那一刻，就像刚才郭鼎弟兄讲的，咔啦一声啊，他没有任何警戒，忽然就来到了啊。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前面我们如果还有路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路跑尽，这是一个过程。那么保罗说我是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以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要用智慧来设立我们人生的 priority。也就是说你的生活当中什么东西是你最优先考虑的事情，如果你把次要的东西、把世界的东西当做了你的优先权的话，那么你可能就跑得 zigzag 了。明白我说的吗？每个人每天都有24个小时，你这24个小时跑什么？你要跑长跑的人他也要喝水，他也要停下来。如果你是不是跑马拉松啊，你是跑什么这个他们骑自行车的什么一骑骑几天的那种，那你也要停下来吃饭，也要睡觉，也要什么东西，这个是必要的。我们的人生向着标杆直跑的意思，就是你懂得你的目标在哪里，按照你的目标做出优先次序的选择，然后严格的控制约束你自己，按照正确的路线去奔跑。这个就是我们当跑的路，而且要跑到底，要跑完。最后呢，就是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把他纯正的信仰坚持到了最后。圣经告诉我们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必然得救。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教训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说你是多重生论吗？我说我不是多重生论。那你的意思是怎么样？我的意思就是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训。所以所信的道要守住。那么在这里就是我们明白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说这个属灵的征战，再听说啊，这属灵的征战，这美好的仗吗？这个属灵的征战，征战的焦点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从纯正的信仰里边让你偏离，把你拉走。撒旦的工作就是这样。教会内部的混乱比外面的逼迫更加可怕。所以但愿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过程里边知道，有意识我们是一个征战的过程，而这征战的焦点是灵魂的生死，灵魂生死的焦点是信仰的对或者错。那当有人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要放弃纯正信仰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可惜又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看到了不少这样的例子，当他们在这个纯正的信仰上一放弃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大坝决口一样，一开始是一点点啊，放松了觉得不，哎，一下子出去就完蛋了。 然后就离开，然后就整个不可收拾。若是神的恩典，愿能够回来。但是这种的这个损失实在是太可怕了。最后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我在这里也想，2018年结束，不管前面道路怎样，任何时候主来迎接我们的时候，但愿咱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后悔啊！我们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后悔，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按照今天的经文来确定，来把握我们的人生，回顾一下过去一年，我们是不是那一个在纯正的教导，在听从纯正的教导的那一个范围里面。那么在美好的仗我们是不是在打，还是我们已经投降了，已经放弃了，还是无所谓的，对吧？当守的路我们是不是持守在中间啊？这个还是我们在乱跑浪费时间呢？最后就是所信的道，纯正的道，我们是不是持守住了，还是被人家一忽悠我们就跟着跑掉了呢？但愿神能够在这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候啊，借着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能够提醒我们，使我们清楚我们应该怎么样。求主加添我们信心，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持守真道，一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求主，愿主祝福大家。